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来，陆家先给你打听打听，我那天听你的夫人讲说，这个穆恩啊、小卫啊，他们两队这个神雕侠侣就跑到你这个地方来，你们谈的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感想啊？和我们听众朋友说说啊。
感想就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我就这么像我跟我太太是一个浙江的，一个福建的。
嗯。
啊，穆恩和他太太是一个河南的，一个贵州的。
嗯。
两位他们是一个江苏的，一个安徽的。
哦。
就是我们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省，但是因为基督的爱，居在下有苏杭啊，居在这个小湖边上。
下有苏杭。不，你们聚了几天呢？
跟小卫他们就两个晚上了。
嗯
嗯，穆恩他们再多一个晚上。
那已经不错了，已经是很有福气了。反正聊得很开心就是了，是不是？一见如故哈。
对，聊聊服饰啊，聊聊家乡啊，差不多这样。
嗯。
然后逛了一逛那个西湖啊，这样。
嗯，那很好啊。你们有没有聊蒙哥啊？蒙哥那几天耳朵特别痒啊，肚子特别饿。
蒙哥就是他们很想要见到你啊，无奈于你年数渐长，坐飞机不了，
就是，坐不了了，然后两只脚都在棺材里面了，小贝的话讲。好，那太好了，这个你们能够见见面真的是很开心。
嗯嗯，那他们也是说来就来了，那个时候跟穆恩说，哎，结婚了要不要来度个蜜月啊。
嗯，
隔了两三天就跟我打电话，
要来了，对，
我们要来了。
不但来了，还怀了个宝宝来，是不是？
对呀，啊，我想他们刚刚结婚嘛，是不是那个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没想到，哎呀，这个思璇就吃不下，哎，吃不了东西呀，啊。
没关系，他们现在结婚也不算早了，所以
哎，不过很开心啊，他们寄来了他们老家的，哎，贵州有个老干妈嘛。很出名，
哦，对对对，
之前他们老家里种的那个辣椒，
哦
哦，他给我寄了一斤来，哦，好香啊，
一斤啊，那你要做什么？
大一包啊，
辣椒披萨，
我吃一年都吃不完，但很香，
可以大家走走亲戚，这实在是太好玩了。本来这种事情都只有到了天上才行的，现在感谢党的德政，是不是交通这么方便？好好好，不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罗马书里边。你说我们罗马书第十章讲到哪儿啦？
大体的读了一下，然后有个印象就是说中间引用了很多的经文，
嗯，
然后第一段就是承前启后的，就是以色列人对想要立自己的义嘛，就没办法服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的道，
嗯，
然后在他们的心里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哎，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就是读不明白。
嗯
啊，如果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呢，在救恩的这个事情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产生了。
这是第九章是吧？
啊，对，第九章结束之后我们稍微读了一点第十章的开头吧。
那我们现在就从第十章继续讲下去了。哎，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哦，这个让以色列人得救这件事情呢，你看他是外邦使徒，对不对？ 他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他不只是他服侍的对象，他交托给他的责任。因为本来他跟彼得他们讲得很清楚啊，你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在神面前为他的这个同胞，哎，我们喜欢讲的骨肉之亲祷告，对不对？
嗯。
那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福音的负担啊，这件事情该不该被定罪？因为现在常常有人讲说，你们要有世界观啊，基督徒的心胸要开阔。什么中国教会在海外就是有这样的说法，你就华人基督徒教会、华人教会，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天国是不分
皮肤种族
啊，对对对，你们心胸太窄小了。就这样话有没有道理？
应该比较片面一点。
对呀，因为保罗这里
跟我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们对骨肉之亲的这个负担是出于神的。
嗯，
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不喜欢老中啊，尤其到了海外来人，很多人他就不喜欢再跟老中走在一块儿，他觉得中国人讨厌，中国人土，中国人毛病多，他喜欢结交洋人啊，各种各样的洋人他都来得很有劲儿。
这也不能说是喜欢了，但是可能就是新鲜了，对这个未知世界探索，让人。
同时也有很多人，尤其是这些经过一些风风浪浪了，或者有些伤心事的这个华人，他就不喜欢再跟中国人凑在一起，他觉得没意思。知道吧？
嗯。
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定会对自己的同胞有这个福音的负担。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不要随便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们现在会讲中国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恩赐。你看到处有人想学中国话，学不会。我们既然会中国话，就应该用中国话向同胞传福音。这件事情不定罪的，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可是他对于他的同胞，他有一个很深入而且很准确的观察，就是说我可以证明啊，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个判语判得很好啊，他能够看见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和士师时代和王国时代的以色列人不太一样啊。那你看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主要就是换了神了，拜假神了，他们那个不叫向神有热心，这以利亚叫做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其他人是为了巴利，对不对？
对，
为了那些外邦神发热心。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从王国回归之后，在罗马人的手下已经受了很多的苦，他们乖乖的回来守节啊，乖乖的回到耶路撒冷来啊，遵守的律法，对对对，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这个真知识他以后他就会再解释出来。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本事啊，我们有没有一个观察，现在你怎么形容老众？按照这个保罗这个话的话，他这个套数，我们可不可以来形容一下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是怎么样？
这个有论断之嫌的。
这不是论断，你得判断了，你得明白啊，不明白你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呢？
你
怎么知道怎么入
手？教会生活吗？
我们现在不是讲教会里边，我们是在讲普遍的中国老百姓。
嗯，
比如说你们下有苏杭，对不对？你去西湖逛了一圈，那边所遇见的人，你怎么形容他？你当然不会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还是这个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是整个氛围好像被。带动的很，怎么说，像是一股潮流一样，人人都追求物质上面的享受啊。
哎，你把它讲得清楚点，像保罗一样，人家这句话多漂亮，对不对？
嗯，
有模有样的，你把它讲得稍微有模样一点。
就是人都是蛮有追求，也很奋斗，但不是按着灵魂的真需要，而是按着肉体的需要。
他们就是向世界有热心，对神没知识，是不是这样？
哎，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他对神没知识，因为大部分人他根本不知道所谓神还需要有知识。就算你跟他讲这个神的知识，他以为是一些修炼的途径。我们所说的神的知识，这个真知识是神在人间，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
嗯，
已经做完的事情，以及他的记录，啊，那个我们要去明白，要去啊接受的那一部分，啊，是神已经为我们做好的。他怎么做事，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行事，他曾经做了什么啊？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神为世人设立了挽回祭，这些通通叫做真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在中国人的脑子里面是一点儿地位都没有，他根本对着神没知识，这是麻烦。
嗯嗯，
你看以色列人没有按真知识都已经够麻烦了，我们是一点知识都没有。而且以色列人对着神的热心，我们是对着什么？就像你讲的，对着世界啊、潮流啊，是不是？
嗯、
金钱呐、啊，哎，热心我们是有的，哈哈，热心还不小，但是这个热心都不是向神去发的。
嗯，像比如说，大人还比较看得清楚一点哈，大人比如说是物质上的东西，
嗯、
孩子们的世界哈。现在这个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有好多人都迷恋什么呢？就是那个虚拟世界。
是啊。
虚拟世界，网络上有些网站你开开，哎，都是一些电子人物，一个虚拟人物。然后，哇，好多的学生就迷恋的不得了，音乐啊、舞蹈啊、唱歌啊。
嗯。
哎呀，
是啊，这个都是撒旦各样的诡计，是不是？今世的风俗，一些悖逆之子。我常常有个感叹，就是说你看这个美国人画的动画片已经够巧了，尤其现在越画是越多科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日本人从很早他们就是画的挺好啊，他们的里边就是有高科技啊、有古代宫廷欧洲，有贵族，有战争，他们里边什么都有。他是一个非常，你如果有耐心去跟着他跑的话，哎，他们很会讲故事。他不但整个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且等于把你从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
搬出来，对，完全拉
走。哎，你可以有一部分的认同，你有一部分的向往。可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有一个极大的特色，就是里面跟耶稣基督、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那是是的。
对，不像早期的这个，比如说迪士尼。睡美人也好，白雪公主也好，这些基本上呢还是在基督教底下的文化，正义啊、爱啊、真实啊，那是一点点神话啊、神话一点点童话故事就是了。那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很浪漫的一个世界，但是日本人画的东西就不一样，它里面一点基督味儿都没有，你碰不到天国的。那现在整个世界都是在搞着现在新的所有的动画片啊，甚至科幻片啊。那就是越来越引人往一个有外星人的世界，不但是无神论，是有外星人，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东西，
有
地
狱恶
魔
的
东西。
对对对对，魔法、恶魔、精灵，还有一个邪灵，但是这个邪灵里面又有一点点正义感的那种，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可怕，
靠鬼王干鬼，靠鬼王招。
前段时间。主日学里面发生了一件事，
嗯，
就是俄罗斯不是推出了有一个游戏叫蓝鲸吗？
对，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它是这样的，这个人开发这个游戏的时候针对的年龄，
嗯，
大概是10到14岁，
嗯、
啊、它是俄罗斯人发明，但是它里面这个游戏是要真人去参与的，就让10到14岁的孩子去挑战他身边的孩子，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挑战他做大概多少几十件吧他不敢做的事情，
乖乖。
而最后那一件事，你要让一个你的同龄人自杀
啊？
对，要蛊惑他个，然后在俄罗斯也好，甚至在中国传到这里来，有很多的孩子都深陷其中，有很大的惧怕被抓、
哎、
而这个东西成人是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在 APP 世界里面发生的、嗯、然后真的有孩子就这样自杀的，因为有一个人就说我想要鼓励他，鼓励另外一个孩子去自杀，真的有孩子就这样自杀了。然后游戏的开发者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有很多的孩子仍然在深受这个影响。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他们的同学圈里面都在传这个东西，
乖乖。
然后那个女孩子因为来教会，她说她好害怕，因为他们的同学都在说这个东西，希望我给他祷告。就讲一个不太爆出来的例子了， 在我们周边有一个城啊，就在我们隔壁了。
嗯，
小学生的自杀率一年有70多个。
这么多啊？
然后我们这边更多，三位数。
是因为这个游戏还是本来就这样？
不只是说这一个游戏，有很多了啦，很多情况。但是这个就是他们在搞教育的这些，他们知道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就这个游戏只是一个其中的范例了，而他这个是直接针对孩子，把这个恐惧深深的抓住他。啊，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这个你说这种魔幻啊，这种古灵精怪啊，现在不是说有一个你们美国拍的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僵尸啊？
哦，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你问女儿你肯定知道了。
我女儿也不知道，我需要去问问小贝，她可能知道。我女儿也不能看这些东西。
类似生化危机了，一个人有个病毒咬了一口，那个人也就变成丧尸，对，丧尸，丧尸。哇，这现在全中国都迷得一片啊！大学生什么化妆舞会，个个都变化妆成这样的这个东西在游戏。
你确定那个俄罗斯那个游戏是蓝鲸，不是红卫兵啊
？No No， 蓝鲸就是真实的名字，你 Google 一下嘛，绝对能找到。这个人现在被抓了啦。
反正这些东西是挺麻烦。保罗这句话其实是挺重要的。犹太人是向神有热心，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
是
这落在救恩之外。但是他这个背后他有一个东西，哎，我想起来我们上次好像讲到这个地方，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料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三句话是有顺序的。
嗯，
他不是因为不服神的意所以想要立自己的意，对吧？
知道，
哎，他起初是出于一个知道的问题。他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常常叫人家信，你要知道他这个不信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他什么
不
知道。你去跟人家辩了半天，要什么要信，怎么信？不，你一定要先把这个真知识给他，他有了这个知识，才有所谓的信不信，对不对？嗯、一再的讲这个东西，在节目里也讲，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这个争执。
嗯
啊，而是在乎这里所说的真知识是什么。这个真知识别人可能把它当成假的，但是你得把这个真知识告诉人，想尽一切的办法告诉人。
嗯
啊，我常常用了一个入手点，就是说你晓不晓得神在人间做了事情，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你考察过没有，对不对？嗯，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我一跟你说你就说没有，这是很傻的。
嗯，
就像一个还没娶到太太的人说，他说我这辈子不会结婚，你怎么知道？你根本还没遇见他，你从何打听起？你有点无从打听起。但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事情，你如果有耐心好好把它听一听，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历史上是真真实实的记录下来的事情。你可能不同意它是真实的，但是我得把这个知识的内容先讲给你。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比较鼓励弟兄姐妹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像福音讲座一样的啊，能够让人家每次都来，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认识，而不是一次的去布道。
是查经班了
啊？不见得是查经班，你可以布道会也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每个月去讲啊。
每个月去，
你当然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够每次来，可是还是会这样子的，你可以吸引到一些人，你把这些最重要的所谓的真知识啊讲给他们听，他得听得差不多了，他才能开始讨论到信不信的问题。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就是叫人家急着相信啊，有一个上帝，他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你现在是罪作王，愿意他作王，好，愿意做，那我带你做个绝食祷告，你可以上天堂。
嗯，
这你当然是真知识的纲要，可是这个往往是不够用的。当他这样信主的时候，他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可以说一无所知，仍然是一无所知。
嗯
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心急，因为保罗所用的办法，你看他也是长时间的不断的去讲，把神的整个的计划从各方各面他救恩的奥秘讲给我们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先让人家知道神的真知识，而这个真知识里面有所谓神的义啊，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神的义是什么。那但是就算我们义的定义不是很清楚的话，那这里很明显的对比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干什么，弄一个自己的。
嗯，是。
如果知道了，你就不会想要。
或者立下来，他里面才好像自己觉得平安一点，会不会？
是啊，无论是神的意也好，自己的意也好，他那个需求的，他之所以要有这个东西的动机是一样，
嗯，
对不对？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立一个自己的，但立一个自己的东西，是因为他不知道神那里有一个更好的。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题目，
嗯，
前几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太太的大姐她做了一个菜，
嗯，
她做了一个菜，她到处问人家说这个菜是什么名字。那我们说你这个菜，你怎么做出来的？问人家是什么名字？你这个菜有没有名字？他说我这个菜呢是乱做的，我一些东西加在一起，哎，我把它炒出来啊，这个有没有名字？我说你这个菜叫做逃难菜，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菜是什么罗汉斋啦，炒四素啊，地三鲜啊，那都已经有名字了，人家已经立好在那个地方，你照着它做。你不知道那些东西的材料，然后你自己做了一个东西出来，还要有一个名字，看别的名字可不可以用了，当然不合用了。可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哎，还好他那个逃难菜还蛮好吃的了。
嗯，挺研发的。
哎，我们长时间在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对神没有真知识，那这个日子久了，人就会立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嗯，天主教那时候这样。
老百姓的长期的愚昧之后，他把那个东西视成单位，嗯，你看我们现在讲起来又是一肚子牢骚了。中国的基督徒就是不够，怎么讲啊？
嗯，
没有那个急迫的使命感。我们在北美看得很清楚，当国内的同胞来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少数的时候，也是福音很好传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断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嗯，
如果我们积极这样做是可能的。很多年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做工的时候，那个当然那个地方是比较没地方去，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每个月两次的这个福音聚会就是岛上最重要的活动啊。
嗯，
大家来吃饭来聊天来唱歌来听这个不知道何许人物在那边讲一通，然后可以回家。
你们那辈人也是比较追求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说它是一个风气，你得不断的开始这样做，你不能叫累。你如果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底下年龄段的人是可以跟得上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会知道怎么做，但是没有这样做，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会产生，就是你如果这个社团里面没有固定的团契福音聚会是让这些不信主的人能够来听到的，那他们很快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同学会啊、舞会啊、电影会啊，都来了，都来了。虽然我们这样做他们也会有，不过至少两者可以并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冲劲儿。因为基督徒的聚会其实是很好的，我们也有卡拉 OK， 又有好吃的，小孩又可以有人教他们，老头老太可以一起聊天，各种要素都具备在里面，也不用交钱，然后一般来说气氛蛮愉快的，但你如果不长期的好好的去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个很有收获的夜晚的话，那他们当然都去搞他们自己那一套了，然后人来的越多，他们的同好越多，那什么啊，打麻将啦，是不是跳交际舞的啦，啊，去唱流行歌、卡拉 OK 的都出来了。
麻将，
现在国内还有没有很多人打麻将？
有，到处都是棋牌室，晚上
有
男女老少都在，很多。
国粹，嘿，你不知道神的，他就会想要立自己的，对不对？其实，无神论是把圣经推翻了来做，没有圣经他没有这么有系统的思想，他没有这么清楚的反对，对不对？人要是从来不知道老马的思想其实从圣经翻了个儿过来的，他就在这个所谓自己的义底下就更不可能去服神的义了。你立了自己的义，他的要点还是在于他是不是有一天能够真知道神的义是什么，是不是有一天这个真知识能够传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这些话呢，尽管我们很啰嗦的又好像是扯远了，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个是对着人群做工的时候，对着我们自己同胞做工的时候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点啊。他把一个人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会这么背离神，为什么对神这么反感，这么不服，他不会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中心的要件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对神认识神的这个真知识啊，要能够好好的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告诉人，
嗯，
好了，陆家，这是我们这一段的交通，这算是我们从上次到现在呢又换了一个角度另外再讲一通。嗯，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讲下去呗。
嗯，好。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